美国总统布什的经济内阁成员确定，显示白宫以经济刺激为己任，振兴美国经济任重道远。世贸中心重建计划推出新方案，以设计以纪念历史事件和缅怀受难者为主。委内瑞拉的大罢工使石油工业陷入瘫痪，作为最大的进口国，美国感到担心。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想必大家一定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美国总统布什的经济内阁走马换将，推行刺激经济政策更为容易。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为了整顿经济，白宫的经济班子刚刚走马换将完毕。布什总统提名 CSX 公司的董事长约翰斯诺为新的财政部长，提名高盛投资公司的前任总裁斯蒂文·弗里曼为白宫经济顾问，还提名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威廉·唐纳森为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根据高盛投资公司的副总裁罗伯特·霍麦特的说法，这一系列上任的新官虽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基本的经济政策还是和过去的一样。他解释说，目前白宫的减税计划和刺激经济的计划基本上都是由卡尔·罗夫和原来的经济顾问团起草的。这些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是怎样说服国会通过这些经济政策，他们自己并不是这些政策的决策人，国会本来就要重新审核减税计划。霍麦特认为减税短期内并不见效，他进一步解释说，减税是肯定的，或许会加快2004年的减税，延长减税到2003年，部分工资税将取消，或许也会有投资减税规定，诸如此类的。这些措施有助于刺激经济，但是短期内无法使经济复苏。同时霍麦特也担心短期的利益可能会带来长期的代价。怎么说呢？霍麦特解释说，现在经济疲软的确需要刺激，如果经济按计划复苏，那么政府的赤字和民间的借贷会带来高利息的局面，就像当初越南战争以后的情形一样。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是新的白宫经济团队要考虑的问题了。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东方，
谢谢许佳颖来自华盛顿 DC 的报道。911事件改变了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的生活。怎样在曼哈顿的金融中心重建昔日的辉煌，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最近世贸中心的重建计划又有了新方案，下面是本台记者刘晶的有关报道。
12月18日星期三，世贸中心第二轮重建计划推出了7个新的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包括建造比原来110层楼更高的摩天大楼，旁边是一对水平如镜的湖水和英雄纪念公园。这些方案是从世界各地407个设计方案中百里挑一选出来的，他们来自柏林、伦敦、阿姆斯特丹、东京、纽约和洛杉矶的建筑设计公司。专家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之内要对这些方案进行全面的评估，最后结果将在1月31日公布。今年7月第一轮的6个重建方案被认为缺乏创意，其中办公楼所占的比例太大。建筑设计师理查德·梅尔介绍说，他的方案包括一个在哈德逊河上的水上纪念馆，上面装饰了2800盏灯，用来纪念2800名911事件的受难者。另一家设计公司的方案是一对造型奇特的大楼，中间有3个地方是连起来的，用作公园和观赏区。绝大多数的人认为重建计划应该以纪念为主，商业为辅。
Well,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still keep in mind that the memorial has to come first, and the Coalition of 9/11 Families has a position.
There should be a definite place as a memorial, that there be a place for people to always be able to come and to remember what happened here and the lives that were lost.
这些建筑模型从现在开始到明年2月2日之前对公众开放展览，展览地点就在世贸中心对面的世界金融中心的 Winter Garden。我是刘金，新唐人电视台纽约报道。东方，
谢谢刘金来自纽约的报道。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一直是影响世界经济，尤其是影响国际石油价格的重要因素。而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由于大罢工造成石油工业陷入瘫痪，对美国的石油供应也造成巨大的影响。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委内瑞拉的大罢工对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反对派希望通过罢工迫使现任总统查韦斯下台，双方对峙陷入危险的僵局。12月6号，3名反对派支持者被开枪打死，工人领袖更是强烈要求查韦斯总统辞职。 委内瑞拉的罢工者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指责查韦斯总统是一个独裁者，企图实施古巴式的共产主义统治。老百姓纷纷涌向银行提款，全国性的抢购浪潮导致市场上的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饮用水供应告急，加油站汽油供应吃紧，等待加油的车辆在油站外排成长龙。12月14号，超过100万的委内瑞拉群众上街游行，占据首都卡拉卡斯东区的公路、桥梁和公园等地，要求查韦斯总统下台。不过，查韦斯对这一切无动于衷。今年4月的时候，在总统府门前也有大规模的示威，当时有19个人在暴力冲突中丧生，并引发了政变，查韦斯也因此被迫下台2天。委内瑞拉是世界第5大石油出口国，主要出口美国。目前，该国的石油工业已经陷入瘫痪，全球原油市场也大受影响。美国更不愿在可能攻打伊拉克的前夕后院着火，国内汽油供应出现短缺。因此，美国政府频频向查韦斯政府施加压力，希望提前举行大选。委内瑞拉的最高法院已经裁决，要求罢工人士恢复工作。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林玉莲的报道。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工业化规模的扩大和城乡企业的迅速发展，污染影响面也逐渐扩大，跨界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已经从过去的工业局部污染发展到现在的复合污染。在城市，随着机动车数量的迅速增加，汽车废气成为目前城市空气中最难治理的复合污染物，面大、量广，难以控制。空气污染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尤为严重。
儿童呢，他的身高比较矮，他又是在一个就是等于是浓度最高的这样一个区域，他是这个儿童呢是首先吸入这些废气的这样一个群体。
虽然目前中国的工业污染得到控制，但生活污染比重上升。从1999年开始，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经超过工业污水。除此之外，新的化学污染物不断增加，成为新的环境与健康风险，如内封闭干扰素、持久性有毒有害污染物等等。1998年长江大洪水和近2年的风沙暴频繁发生，中国的生态问题，特别是西部的生态退化日渐突出，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森林质量下降，出现大规模的生态失衡，加剧了贫穷、灾害风险和生态危机，使经济难以持续增长，并引发社会不稳定。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导致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已成为21世纪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谢谢林玉莲。下面请看本台驻台湾记者关于通货紧缩的专访报道。
因为商品盛行，电浆电视大降价，笔记型电脑降价促销，加油站大送赠品，各行各业都在打价格战。价格便宜就是好事吗？台湾通货紧缩了吗？让我们访问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邹继博士。
何谓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呢，最主要就是价格呢啊，持续的在下跌。
台湾是不是有通货紧缩的征兆？
目前是有这样的一个征兆，就用这个消费者物价来看呢，去年、今年都在好像在往下跌，但是那个幅度呢，实际上整体来讲还是很小了。
通货紧缩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它的原因的话，最主要就是这个景气不好，换句话说呢，大家呢口袋里的钱呢比以前少，比较舍不得花，然后呢看着价格在那边跌，那就想着说，哎，明天再买了，可能比今天又便宜。那我为什么要今天买？又等着明天？啊，也许后天呢又比明天便宜。那这样会一直在等。一个预期心理形成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说更不愿意买，啊，让这个需求呢持续的在往后拖延。供应这些商品的这个厂商生意很难做嘛，那到最后呢，可能对他的这个经营呢就会发生问题。那如果它关闭啦，或者说减少员工裁员啊，这些呢，那这个当然对这个劳工界呢就会有这种失业的情形呢就会增加。
目前政府和人民要如何做呢，才能因应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说政府也在想 办法呢来刺激景气，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可能要做的呢就是说让社会大众的这个信心增加。
我是秦芳，新唐人电视台台北报道。东方，
谢谢秦芳来自台北的报道。新加坡为他自己的经济发展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和经济强国加强合作关系，二是进行产业调整、技术更新，增强竞争力。新加坡已经和美国达成了自由贸易的协定，同时他们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四个国家也有类似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贸易部长乔治姚透露，自由贸易协定对新加坡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地位带来莫大的好处。他说很有必要整合新加坡以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使它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转站。新加坡依靠本地的跨国公司进行转口贸易，利用自由贸易区的有利条件吸引投资者和高科技的工作机会。过去12年来，日本的经济一直不景气，东京股票市场看起来价格很便宜。路透社对经济和战略学家的问卷调查得出的统计数字是，到2003年底，日本市场的股票指数将达到11000点，比现在的水平增长了25%。到2004年底，可以达到12000点。公司缩减开支的做法有助于提高盈利，但是银行有太多的坏账，积重难返。所罗门公司的分析师杨杰夫认为，通货紧缩会使银行坏账急剧上升。他分析说，要想使资本市场运作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终止通货紧缩的继续。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也好，日本公司也好，目前还没有进行体制改革的决心，还不能让人相信日本经济前途光明。HSBC 银行的首席分析师盖伊凡斯在采访中透露，最近推出的经济政策令人失望，投资者对日本的未来并不看好，2003年的情形好不到哪儿去。那么在日本怎么进行投资呢？伊凡斯建议进行传统保值的投资，像是能源、食品和房地产，同时也可以投资一些高科技。他说也许2003年第四季度会有转机，在这之前日本经济被拖累的也差不多了。许多人士建议可以放弃今年还不错的股票，像是汽车之类的，因为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下降，这些股票也会掉价。明年3月，日本中央银行行长会由新人当选，明年春天结束之前将决定是否进行银行改革。以前我们曾经报道过白领罪犯波罗的狱中生活，今天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报道，听一听他的心里话。1999年，原纽约巨人队的球员劳伦斯·泰勒登上了俄亥俄州坎顿市的足球名人榜，但是同时他的商业合伙人律师阿尔弗雷德·波罗却被判刑6年，锒铛入狱。波罗在采访中回忆说，他和劳伦斯·泰勒曾经非常的富有，有过一段豪华奢侈的生活经历。泰勒没有并定罪，但是波罗却被指控19项罪名，其中包括非法动用$276,000的信托资金，支撑濒临倒闭的事业。随着一批大公司的主管纷纷认罪，并可能被判刑坐牢，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些拥有一切的人非要走上犯罪的道路，最终身败名裂呢？波罗自己说，那是民利心和贪婪的结果，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回忆说，当初媒体宣传他是无所不能的大律师，人在名利面前很难不动心，动心之后就会变得趾高气扬，真的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了。波罗说，走向犯罪的道路是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那样的，那时候自己的良心还在劝告自己，这一切都是错的，自己也觉得做这种事情对不起自己和别人，但是看到那些名利和巨大的好处，贪心占了上风。坐牢以后，波罗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自己和他的合伙人劳伦斯·泰勒。他说，泰勒上了名人榜，而自己却坐牢，但是现在他已经良心发现，心情很轻松，日子过得比泰勒要好。虽然监狱的日子不好过，但是波罗已经习惯了。他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要是不能够找到真实的自己，不能改过自新，做一个无愧于良心的好人，这个人一辈子算是白过了。很多人认为女性有职业才能独立，有独立才会有幸福。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和丹青女士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请不要走开。
哎，先生会不会讲英文啊？哎，小姐小姐，请问你会不会讲英文啊？
阿玛尼提乌尼卡蒂亚
Let's talk. 龙腾断桥兴建完成到现在已经有90几年的历史，位于省心车站南方大约2公里的地方，是日据时期台湾铁道上海拔最高、跨距最长的桥梁。而且是以罕见的以糯米做年基的红砖桥。从拱形的砖块叠砌方式与接合角，可以看出当时砌砖手法的精细程度。被誉为台湾铁路艺术极品的龙腾断桥，的确是名实相符。整座桥梁结构虽然严密坚固，仍然受创于民国24年规模7.1级的强烈地震中，这使得龙腾断桥成为2次大地震的最佳历史见证。斑驳凄美的断桥凸显了历史文化上的意义。至于连即将步入红毯的新人也来到这儿拍摄婚纱照，留下了美丽的倩影。断桥对面高挂山腰间的旧铁道，目前已经成为铁道迷探险追忆的凭借。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在铁桥上，拉长的身影似乎诉说着旧山线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留下来的就是铁道迷的追忆了。
女人常说要寻找安全感，但是什么是安全感呢？有人说安全感来源于自信，但是自信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内在自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财务能力。如果一个人能够创造财富，活得又踏实有价值，自然会有自信，否则就容易失去安全感。女人天生感性，然而成功的人生需要理性和感性的结合。感性给生活带来色彩和美感，理性给我们带来条理和保障。但爱情、家庭、亲情、自尊等等，只有得到平衡才能真正的幸福。丹青，今天想请你谈谈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问题，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幸福的婚姻，需要双方去经营。爱情可以是感性的，但婚姻必须是理性的。就像合伙做生意，不能光靠满腔热情，还需要有知识和技巧。幸福单靠抽象的爱情是很难长久维持的。
那这就谈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了。人是不断在求变的，有了财务上的支持，婚姻的幸福感是不是多了一个坚强的后盾？女性在传统上是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的形象，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是不是不容易幸福呢？
不完全是这样，许多女性虽然不上班，却是家庭理财专家。维持婚姻是一门学问，从爱情走进婚姻，人生进入了一个精彩的新阶段。要确保婚姻稳固，就必须在婚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避免成为丈夫和家庭的包袱。有效的理财是保障婚后生活幸福的重要条件。
我还是那个问题，幸福的婚姻需要彼此的尊重，任何一方缺乏独立的人格都很难做到。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很难有独立的人格。女性如果没有职业，是不是就不如有职业的更容易得到幸福呢？
独立是一种意识，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它决定人是否能理性的去计划下一步的行动。经济自主是能帮助独立，但独立并不一定非得要经济自主。在不少西方国家，女性的独立意识是很强的，即使是家庭主妇也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家庭主妇同样可以生活的有价值，生活同样可以多彩多姿。
家庭主妇也是一种职业，这怎么讲？
你想啊，主妇要把每个月的家用做好计划，研究怎样精明的花钱，还得负责子女的教育，给孩子准备将来上大学的教育基金。即使在女性地位相对比较低一些的日本，家庭主妇在财务的处理上也是主动和决定性的。结婚以后，日本女性很多会辞掉工作，专心料理家务，家庭主妇可是一门很重要的职业。为了保障家庭的稳定，一些公司甚至会自动把丈夫的薪水直接存到太太的银行账户，由她统一支配。妻子的工作除了独立应付家务和孩子以外，还要负责好家居环境，学习烹调、美容等等。另外，家庭主妇不像其他职业有各种保障，他们需要安排自己的养老储蓄计划和家庭投资，其中学问很大，繁忙程度不亚于在外赚钱的男性。说家庭主妇是一种职业，一点都不为过。
时代变了，以前的女人可以理所当然的依靠丈夫、依靠孩子，生活内容简单。如今生活给予女性的教育机会多了，地位也高了，是不是对家庭主妇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呢？
时代虽然变了，但传统的家庭格局和观念并没有变化。不过我想说的是，对爱情和婚姻也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否则容易阻碍我们理智的去计划现实生活。其实婚姻也是一种缘分，应该脚踏实地一些，保持独立的意识和心态，注意持家，为将来做好计划，真正的为自己建立自信和安全感。爱情和婚姻只是女人生活的一部分，人生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
谢谢丹青。虽然安顿公司倒闭一年了，但是美国的能源领域还是余震未消。为德州和新墨西哥州提供能源的 El Paso 电力公司和其他能源公司一样，希望尽快从安龙的阴影中走出来。尽管他们现在和安龙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和他同名的 El Paso 公司曾经和安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正因为这个， El Paso 公司正在接受官方的多项调查。在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El Paso 电力公司和能源管理委员会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同意退还顾客$1400万的电费，并且在今后两年放弃能源交易的优惠条件。但是深入的调查还没有结束，公司总经理葛利·海瑞德希望最终的协议能在明年六月达成。他透露，现在他们都很小心，任何事情都有文件记录，和安龙的关系也做了了断。能源交易独立自主，在调查过程中，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和调查员沟通，让他们了解公司运作的程序。能在加州能源危机的调查中洗脱罪名，固然有利于公司的股票价格。不过海瑞德认为，要在投资市场树立长久的信誉，必须改革公司的管理。目前 El Paso 电力公司的股票刚刚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交易，但是他们现在就想赢得投资者的信赖还有一段距离。为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在三个月内已经两次降低了对全年盈利的预期。一看到 General Mills 就会想到早餐玉米片和各种糖果零食。2001年10月，公司总经理史蒂文·森格成功的使华尔街相信 General Mills 需要产品多样化，而耗费$100多亿收购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Pillsbury 食品公司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当初这场兼并曾经引起政府反垄断机构的调查，而在同时，由于 Pillsbury 的政策失误，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森格现在承认，这场兼并对 General Mills 来说是弊大于利。他在采访中透露，在兼并以后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失去了原来在技术更新、创造品牌、增加销售方面的动力，精力分散。不过在最近两个季度的时间里，销售恢复了以往的水平，盈利也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这表明他们现在已经元气恢复，正准备继往开来。18号公布的第三季度销售增加了60%，达到$295,000,000，利润是去年同期的两倍。消息公布以后，标准普尔把公司的股票评级从持有上调到了增持。 为了保持增长能够持续下去， General Mills 必须在老牌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名牌。现在公司兼并已经告一段落，他们可以全力以赴实现自己的目标。森格继续透露，兼并也给他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机会，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机会，更上一层楼。公司明年的新品牌产品包括半成品饼干和酸奶产品。数据库软件公司 Oracle 的季度财务报表比他们自己原来的预期还要好，这个消息让华尔街感到振奋。 Oracle 是美国第二大软件开发公司，盈利表现良好的原因主要是例行节约以及公司的王牌产品数据库软件的销售上升。在2002财政年度的第二个季度，公司利润达到$53,500,000，每股盈利$0.01，这比去年同期的盈利减少$10,000,000。即使是这样，也比原来公司预期的每股盈利$0.08要好了多。 Oracle 的总裁艾利森认为，软件市场已经熬过了寒冷的冬天，复苏在望。他分析说，公司季度盈利表现良好，即使是在去年高科技行业最萧条的时候，公司的利润也达到了35%，今年还会更好。消息公布以后， Oracle 的股票一天之内上升了3%，不过和一年来的最高价格每股$17.5比起来，还是下降了37%。虽然这个季度公司的主要产品数据库软件销售增加，但是其他的应用软件产品的销售并不理想。为了和其他的竞争对手争夺市场，像是 SAP 和 Siebel 公司， Oracle 加强了对销售部门的支持。公司预测第四季度的盈利可以达到每股$0.09到$0.01。艾利森看来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透露公司在总体上是越来越强大，在今天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上强者为王。但是要让华尔街相信还并不容易， Oracle 必须在将来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才行。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最近降低了对食品健康标签的标准，如今食品加工厂只需要进行一次科学实验就可以贴上本产品有益于健康的标签，而在过去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和调查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美国食品加工协会的负责人艾利森·克雷策对这项政策表示欢迎，他解释说，现在总算开辟了沟通的渠道，许多慢性病跟人的饮食习惯有关，而且市场有许多健康食品，这样一来他们更容易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消费者。不过许多消费者团体对于健康标签标准降低的做法感到强烈不满，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得到好处的是食品广告商。根据美国银行家协会的统计数字，在今年第三季度，更多的美国人按时付信用卡。第三季度信用卡账单过期不付的比例是3.81%，低于第二季度的3.91%。这表明，在经济疲软的时候，消费者现在都学会怎样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了。纽约公共交通系统劳资双方的纠纷总算得到解决，不至于罢工，但是可能的结果是车票涨价。如果纽约交通委员会批准通过，那么纽约的地铁和公共汽车的价格将涨到$2。布什政府建议提高面包车、登山车和小型货车对汽油的利用率，这项提议的内容包括在将来把小型货车的用油量从现在的每加仑20.7英里提高到22.2英里。在1996年的时候，美国曾经提高小型货车的汽油使用率，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改变过。这项提议如果获得通过，小型货车的生产成本将增加$47，但是联邦官员称三年节省下来的汽油将高达25亿加仑。在今年的美国市场上，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已经超过了雪佛莱公司的汽车，而且明年第一季度可能会超过福特公司生产的汽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在美国还是第一次有外国汽车公司摘下汽车销售第一名的金牌。不过目前由于销售数目太接近，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尤其是丰田和福特在销售上都非常卖力。今年的节日购物季节，各大零售商店的业绩并不太好，因此大家纷纷减价促销，和廉价的连锁店像是沃尔玛之类的竞争。不管是高级商场的高档商店，还是名牌商品专卖店，为了吸引顾客不惜减价大放血，有的折价高达65%，消费者不亦乐乎。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祝您新年快乐，咱们明年再见。